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
神不会抛弃他的选民，神不会离弃你，没有人可以从神手中把你夺取。无论遇到什么风暴，只要你信靠神，真正听神的声音，你就可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信息将提醒你耶稣是谁，以及他来世界的目的。耶稣的话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引发了人们无止息的争论。是这样的吗，牧师？
是的，我认为我们无法避开这些争论。耶稣以人的相貌宣告了他是神的身份，这令当时的犹太人惶恐不安。耶稣进入了历史，当他跟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人们至少觉得他说的事情上超越了人类的极限。耶稣不仅提供了明智的教导，并且有奇迹般的医治，还有伟大的道德智慧。他还宣称自己是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还说自己是神的独生子。如果耶稣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子，那么这意味着耶稣拥有神的特权、等级和权威。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以先，我已经存在了，我与父原为一。然后他开始在地上行神迹，而最伟大的神迹就是从死里复活，并升天回到了父那里。至今耶稣仍然掌管着我们。
牧师的开场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大家的注意力，下面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关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学习，主题是神的独生子耶稣。
约翰福音第十章22-42节记载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耶稣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如果耶稣不挑战那些犹太人的信仰底线，而只是说，我医治人，我的话是有智慧的，我呼召人们相信新的福音，那些人或许不会动他。可是耶稣却说，我与父原为一，我是神的儿子。这样犹太人就被激怒了，不得不攻击他。但是各位请注意，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分歧，是每一代的人都会有的分歧。你我都有些朋友会说，我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个好的道德老师，我可以接受他是一个良善的典范，因为即使穆斯林也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耶稣说，我是神，这在人看来好像有些过分了。你不可以说耶稣是伟大的先知和模范，同时又说他是神，这不符合人类普遍的逻辑跟经验。如果你还纠结于是否相信耶稣和基督教这样的问题时，我推荐你读一读路易斯所写的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路易斯曾经是一名无神论者，但他后来信主了，但是依然还记得过去经常困扰他的问题，所以他在书中探讨了这些人生难题。他这样写，人们经常说起耶稣，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老师，但我无法接受他是神，他明明是人却说自己是神，这不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道德老师说的，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魔鬼，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头脑有问题的疯子关起来，或者你可以把他作为恶毒的谎言家杀害，因为你认为他即使知道自己不可能是神，他还是宣称自己是神。又或者你降服他，跪在他脚前，称呼他为主。只有这三种选择，各位朋友，你只有这三种选择。他自称是神，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谎言家，并不是好的道德老师，要不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神。无论你是初中生、研究生，还是儿孙满堂的祖父母，你都清楚，很多人不愿意在这三种选择当中决定耶稣的为人，因为他们说，哎呀，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你可以相信这一点，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哦，耶稣是神这个宣告。你或许会说，哎呀，不能这样说呀，他不可能只是一个好人。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不可能只是一个好人，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要不他是撒谎，要不他是疯子，要不他就是真的神。我们暂且说，他要么是神，要么是另外两种人，但是请不要那么快就断言，他只是一个好人。因为根据圣经的说法，他不可能只是好人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神呢？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为什么不可以停止争论说，我们接受他只是一个良善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信徒只是被错误引导了？原因是因为他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拥有神的身份，他就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完成救恩。耶稣说他来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肯定是神呢？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我是父所分别为圣，有差到世间来的。 耶稣来是要完成父交给他的拯救世人的使命。如果耶稣不能完成他的使命，如果他不向世人宣告永生的意义，那么他没有大能，也不能成就神的救恩。我跟各位当中某些人一样啊，很喜欢在除夕之夜或是跨年的时候啊，观看时代广场的表演节目，尤其是弗雷摇滚乐团的表演。各位或许知道，弗雷乐团虽然唱的是基督教的歌曲，但这个主唱弗雷本人他并不是基督徒，不过乐团的年轻人却是基督徒。弗雷乐队的成名曲是《如何拯救生命》。当我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也是一般的跨年的夜晚，看并且听着弗雷乐团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想起了某些事情。乐团的主唱写了这首歌，他试图和一个吸毒成瘾企图自杀的青少年一起工作，但是那个青少年拒绝了他的照顾，所以这名主唱弗雷这样写道：我哪里出毛病了吗？我在痛苦中失去了一个朋友，假如我晓得该如何拯救生命，我愿意整夜陪伴在你的左右。我想这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怜悯。我们最终陷入两难的境地，既拯救不了他人，也拯救不了自己。因此我们需要耶稣。耶稣说，我是神的独生子，拥有拯救的大能。我需要那位拥有拯救大能的耶稣，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在他身上有神的属性。耶稣要来拯救我们，我们不仅需要得救，使自己进入神的国度，而且我还需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晓得耶稣是神，以便我可以坚信，即使有时候软弱或者遇到挫折，耶稣始终是我的依靠跟守护者。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重点。这个信息重复了两次，在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九节耶稣接着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哦，这是一个伟大的形象，我的脑海里浮现了父母把孩子抱在怀里面呵护的那种情景，这好像是父母的力量支撑着孩子。经文中的父母形象则是父神和神的独生子耶稣，他们抱着我们说，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因为我是神，因为我有神的大能。是的，神的大能比万有都大，时时刻刻保守着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就有信心往前走。即使人生遭遇到一些崎岖坎坷、悲欢离合，我们也不至于灰心丧志。改革宗浸信会的牧师查理斯·斯布珍曾经这样说道，那些在基督船上的人可能会在甲板上跌倒许多次，但是我们不会从甲板上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他始终保守着我们。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几天前我收到狱中兄弟的一封信。我曾经多次跟各位谈起过神如何透过他坐牢的苦难经历逐步使他归向耶稣。他在几天前写给我的信中这样写着，有人给我送来一张漂亮的圣诞卡，上面写着，每年圣诞节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有些事情从未改变过，那就是我们始终是家人，你永远是被爱的。这真的让我很感动。是的，我想对于一个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人来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感动。是的，我们始终是家人，你永远是被爱的。但这个承诺的基础是什么呢？从圣经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独生子来拯救你我，保守着你我，尽管我们有的时候会离弃他，但他永远不离弃我们。 当我们教会迎来新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并且遭遇艰难险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期待神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这么简单，而且还应该晓得耶稣拥有属天的能力。当我在预备今天的讲道信息时，我阅读了音乐家雷德蒙的博客，他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应他在推特上看到的信息。有人在推特上这样写：我迫不及待地盼望新年的到来，新的一年将会是不错的一年。雷德蒙这样回应：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取决于你对不错这个词儿的理解。过去的这年对我的家庭来说是艰难的一年，我们失去很多，也有很多后悔的事情。我的父亲在四月间过世了，汽车维修使我们在经济上入不敷出，我们自己的健康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老实说，我原本以为过去这年能让我找到一份更适合我的工作，可是结果我的幻想破灭了。我们原本以为过去这年比往年能够有所不同，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好几年值得回忆的美好岁月，但过去这年却今非昔比。或许你的新年是不错的一年，你可以美梦成真，但你完全可能经历情感受挫，持续的伤痛，你可能失去很多。或许这年你人生会经历身体上的疼痛，而且这种伤痛在未来几年里挥之不去。你也有可能在某方面犯罪，尽管你一直以为自己不可能会这么做。各位朋友，你很可能会失业，在经济上无法独立，以至于每天晚上像阴暗中的幽灵一样的活着。很可能死亡也会临到你跟你的家人，你会发现自己处于痛苦绝望之中，很想知道为什么人生使你失去这么多。但尽管如此，你看似最糟糕的这年的光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耶稣从来没有离开你，基督依然是信实的。尽管你有的时候离弃他，但他始终不会离弃他的选民，始终不会离弃你。神的应许依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活着依然有永生的盼望，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也是属你的。这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为耶稣保守他的羊，没有人能从他手里把你夺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天上的王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自己赐给你，他保守你直到永远。我想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深入了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有耳得以听见，并且敞开心门接受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赐的祝福。借着你的大能还有你所赐的恩典礼物，我们得以永生，我们的生命都归你掌管。天父，或许此刻我们在谈论的能力正在发挥作用，吸引着许多人来聆听主道。这些人的耳朵听到了耶稣的信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宣告他是神的儿子。虽然有很多人觉得可笑，但是现在这个信息通过电台、网络还有各种媒体被听众朋友听到，而且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扎根，开始发挥作用。为了他们，我再次向你祷告，天父啊，求你让圣灵的工作完全，这样你可以使他们相信并坚定他们的信心。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死是为了我的罪的缘故， 他已经胜过我一切的过犯，并且永远看顾保守我。天父啊，同时还有人需要特别的力量。过去他们一直在忙碌的工作，人生浮浮沉沉，悲欢离合使他们伤心欲绝。他们很想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失去了亲近你的机会。天父啊，求你的圣灵动工，让他们晓得耶稣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求你赐给他们力量和喜乐，好让他们因为耶稣的荣耀能够欢喜地行走在这条得救的天路上。我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的独生子耶稣》第三讲。牧师，在今天的节目里，你提到了耶稣说：“没有人能从我手中将你们夺去。”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永远安全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呢？
是的，似乎有这种含义，但老实说，我认为这并不是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主要的应许和强调的重点。我认为耶稣是在保护他的权柄以及那些归信他的人要免受法利赛人的攻击。法利赛人不希望其他的人归信耶稣，也不希望人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正如我之前说的，法利赛人是乌合之众，因此耶稣说：“不，等等，神告诉我，我可以拥有这些人，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取。”我认为耶稣更关注和保护那些归信他的人。这里经文暗示的是，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走一切归信他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信徒是永远安全的。我想再进一步强调，耶稣在当时有保护选民和彰显权柄的目的，但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宣告他是神的身份。
是的，犹太人明显不高兴，因为耶稣自称是神。那这样子会不会令今天的人愤怒不已呢？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但却自称是神，想要得到人们对他的效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告诉我，哎，我必须服从他，追随他，并且把我的心交给他，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人们很难接受的。主持人，你还记得当摇滚音乐《耶稣基督超级巨星》这个音乐剧在巡回演出的时候啊，我还记得玛丽唱的那首歌。在某种程度上，这首歌有一点亵渎神灵。他是这样唱的：“难道他只是一个人吗？我以前也认识许多人。”我记得当时我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的礼堂里面观看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的表演。有一位高年级的校友坐在我后面，他说：“是的，唱的没错，教会都应该这么说的。他只是一个人，我们可以认得出他，因为他只是一个人，我们需要摆脱他是主的概念。”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聆听到这首歌所唱的意思。他只是一个人吗？其实主唱玛丽实际上是在讲述他所相信但却无法解释的真理。他唱：“为什么我要挣扎着和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呢？他只是一个人呢？我太了解人了，我过去也认识很多人，可是为什么这一位跟他们有那么大的区别呢？”他的内心深处却颇具讽刺地说：“ 他虽然只是一个人，但他对我的心却影响深远。实际上我们的心里也是这么想，为什么他明明只是一个人，却能引起这么大轰动的效应呢？路易斯曾经这样说道，如果耶稣仅仅只是一个人，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的不开心呢？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争论不休呢？如果他只是一个人，那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事实上，各国的哲学家、评论家都对此争论不休。因此，路易斯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牧师，在今天的节目里，你也提到了耶稣拯救罪人的方式。为什么除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外，没有其他的救恩方式呢？
是的，因为正如使徒保罗解释的，神是公义的，作为公义的守护者，神不能简单的说你们做过什么没有关系，无论如何我都会饶恕你们。如果你参加过刑事犯罪的审讯，有人严重伤害了你的家人，当你走进法庭，你肯定不会期待法官对罪犯说，啊，没关系了，我宣判你无罪了，你可以走了。不不不不不，你肯定会说，我希望有正义，我的家人的权益应该得到正义的维护。同样的，神也是公义的，他应该维护正义。但神不只是通过耶稣承担罪的刑罚来维护正义，神亲自挪去我们的罪，他透过提供怜悯，并且将正义的审判权交给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
谢谢牧师您的分享。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下回同一时间务必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丽。